儒家福音第四章记载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耶稣受试探，另外一件是耶稣在拿撒勒读那个经文，以赛亚书的经文。上一次我们讲到了耶稣受试探，我们谈到了如何胜过试探。那我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上一次谈到了最后，因为结束的比较匆忙啊，最后谈到了耶稣是胜过了，被圣灵引领在旷野当中40天受魔鬼的试探。在这三个试探当中，分别谈到了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在这三个方面，耶稣借着神的话语胜过了这些试探。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怎样的应用呢？回去的路上我太太跟我说， 你讲得很好，可是你的应用好像很弱，到底对于我们弟兄姐妹来讲有怎样的一种的提醒呢？今天呢讲到，我要从这个从上一次讲到最后的应用的部分开始，我先讲应用。太太跟我说你的应用总是太少，所以我今天我改变了，我要从我的应用开始讲。那首先第一个，如果我们还有印象，如果你有点忘记，请你打开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章里面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当中，其中第一个我在最后讲，上一次讲到因为是上个月的事情了，所以他有点印象会有点淡忘。那我开始帮助大家回忆，首先耶稣他胜过魔鬼的试探，他用的是神的话语。经上记着说，耶稣在回应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每一次他都说，经上记着说怎样子，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说我们同样的要胜过魔鬼的试探，其中的第一个重要的武器，那就是要使用神的话语。那圣灵常常会提醒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说的话，所以我们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常常阅读神的话语。那虽然我们读了有时候会忘记，可是耶稣说没有关系，圣灵会帮助我们提醒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常常默想神的话语。可是问题是圣经这么多这么大，我又记不住，那怎样子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这些试探呢？那你需要记住默念背诵一些经文，可能是适合你在困难在试探当中会应对的。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弱点，要特别记住某一些经文会帮助到我们。几个比方说，我们讲这个眼目的情欲，那对于许多男生来讲常常会遇到这样的诱惑，我也跟其他男生是一样的，有时候看到很美的东西我们喜欢看，这是人的天性，可是有时候它会变转化成一种魔鬼的试探。那么要怎么办呢？你要如何躲避眼目的情欲？当然你从内心里面要拒绝它。那旧约里面记载了有一位义人叫耶伯的，耶伯是怎样子胜过这些眼目的情欲这些诱惑呢？那耶伯他在31章第1节他说，我以眼睛立约，怎能恋恋张望处女呢？如果你记得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是我常常记在心里面，我很喜欢那些经文，他常常帮助我。哎，有时候会陷入试探当中，这个经文提醒我，耶伯说我以眼睛立约，你要跟你的眼睛立约哦，妻怎能恋恋张望处女。那意思是说耶伯的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很美好的示范，帮助我们胜过这些诱惑。我们再比如这个肉体的情欲，你要怎么胜过这些肉体的情欲呢？也圣经里面有提到很多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说，比如说你打开罗马书第一章会提到肉体的情欲，这世上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各种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恨、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等等。那这些你备注记住这些经文会提醒你帮助到你。那圣经里面也有一些很正面的鼓励我们的经文，比如说我们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又比如说加拉太书第五章提到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在我的起床马上就看到的那个柜子上面贴着三处经文，其中的一处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经文。我希望我一睡觉一起来，我就可以看见神的话语。为什么？可以帮助我，当我们常常想这些经文的时候，帮助我胜过这些的诱惑。再比如说我们肉体的情欲里面当中有一些比较懒惰的人，你怎么办？这箴言里面他说，懒惰的人啊，你要看看你要睡到几时呢？哦，你常常记这句话，你看看那个蚂蚁在怎样子储备啊。那同样的，这些经文可以帮助到我们，当我们内心记住这些经文的时候，它能够帮助我们远离各样的罪恶，包括隐而未现的罪恶。当我们内心有这些罪恶的欲望出现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顺从圣灵借着经文的提醒悔改，立刻悔改，我们回转。那这是一个胜过试探很重要的一个方式。第二个，在耶稣胜过这些试探的时候，我们了解为什么是放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开始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上一次我们也特别提到，耶稣整个的人生的使命是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上的，所以他是现在这个十字架这边走的，所以他有一个很明确的人生的使命，这使得他能够很坚定的胜过魔鬼给他的各样各种的试探。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常常落在试探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不太明确自己人生的使命。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耶稣能够胜过试探的极大的能量在于，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活。在我信主大概二十年，我所见过的基督徒当中，普遍的毛病在于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或者说我很少见到有志向的基督徒。这里的志向不只是说这些基督徒没有世界的追求，而是说这些基督徒没有在信仰里有志向的追求。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很多人都有志向，可是这个志向并不是因着信仰对他的改变。他可能追求做一个开个公司，他要搞一个，他要吃遍全世界，他要登上珠穆朗玛峰，不是说这个，而是他在信仰里有志向的追求。或者讲得更具体一点，尽管有一部分基督徒常常概括地说，哎，我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荣神益人，可是这一些想法跟我们实际的生活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停留在你的口中，或者说这些东西是没有实际的影响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它没有成为驱动我们生活动力的根本之所在。为了福音的广传吗？为了让你的生命更加丰盛吗？为了能够让别人跟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吗？没有，我很少有这样的弟兄基督徒。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许多的人都是读书的，比较容易理解一点点志向对于文化人的重要性。比如说中国北宋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人，他写过一句话，是儒家的学者，叫张衡渠，他写过这样的话来表达知识分子的志向。什么志向呢？他说，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的横匾，这个大概可以概括整个儒家传统的志向。 我不想太花太多，需要花太多时间解释，大概讲的是儒家的整个的思想的一个核心。他这个能够指导他们的生活，以至于他们，但是他们有的志向跟他们实际的生活能不能够结合在一起是另外一回事哈。但是有这个志向会表明他们人生的努力的方向。可是当基督徒浑浑噩噩的时候，在基督里面没有大志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浪费他的生命，也就很容易落在魔鬼的试探里面，因为他的生活缺乏某一种动力，很强大的动力。我再举一个正面的例子， 有一个曾经影响过一个世代的宣教运动的威廉克里，或许大家听过，在1801年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补学匠，可是在他补学匠的时候他就立下了一个志向。什么志向呢？他说要向神求大事，为神成大事，这是他的志向。所以他后来到了整个徽州去宣教，可以讲说因为有大的志向会帮助我们胜过很多面对的魔鬼的试探。当然也不是说有大志的人就不会有试探，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自己其实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提醒我的家人，我要写我的论文，我将来要回国去服侍，因为是神的一个呼召。我其实为什么常常这么讲，其实是来提醒我自己不要太多的浪费时间，其实我也浪费了不少时间。 我不要我活着生活没有目标。这个志向这个目标可以帮助你胜过很多的试探，耶稣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在我们实际的应用当中，但我不知道上帝给你的志向跟呼召在哪里，那个重点在哪里，可是你自己就明白你需要有，你不能浑浑噩噩的下去。一旦你浑浑噩噩的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落入这样的试探。第三个，我们上一次有谈到说要胜过魔鬼的试探，其实最重要的你要信靠耶稣，因为耶稣是胜过试探的。也就是我们不能够只是信靠自己，甚至相信你的牧师能够帮助你，弟兄姐妹可以给你支持，可是不足够，我们需要耶稣。在试探的当中，我们要忍耐祷告，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在试探当中常常是很煎熬的，一方面呢我们会有诱惑，我们常常有时候不知道我们这样的选择是不是错误的，或者说知道是错误的，我们没有能力的完全去胜过这一个选择，内心里面的挣扎是很真实的。那经文常常提醒我们说，哎呀，要忍耐，再忍耐多一点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那个耐心那个忍耐能够坚持到底的是被主所成长的，要祈求主的怜悯跟帮助，因为他会理解我们的痛苦跟挣扎，他也会很乐意的帮助我们。那在这个面临的这样的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过程，其实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不断的追求成长的经历。当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成长的时候，过去的一些的试探就比较容易胜过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点点他很喜欢吃糖果，今天上午他在车上他还哭了，他还闹了，其实起因呢是一个巧克力。每个礼拜天我们会允许他吃一颗巧克力，我们把希望他，我们不希望他吃太多糖，但是这个好的东西会放在礼拜天。糖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不过我相信这个吸引力不会永远的持续下去，十年之后会不一样的。十年之后再一颗巧克力不会让他 哭十分钟了，我相信再不会了。那什么意思？因为他长大了。所以今天也一样，我们需要信靠耶稣基督，不单单只说信跟靠，是要在生命有所成长。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过去曾经试探你的让你内心很挣扎的那个东西它不在了。那如果做一个基督徒来反过来讲，如果某一个东西一直困扰你，是十年前是这样子困扰你，今天还是那么困扰你，就问题来了，那说明什么？那说明你还是没有长大，你还是那个巧克力对他还是那么样的吸引力。其实在信靠耶稣基督的过程当中，你的生命没有成长。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很多试探对我是很有吸引力的，可是现在少了很多，不过还是有一些试探还会继续临到我，因为这是生命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讲到胜过魔鬼的试探，我们需要让自己的生命不断的成长，而且上帝会允许某些试探临到你的时候，是要帮助你去成长，帮助你有机会看见自己生命的弱点，然后当你成长回头看的时候，原来你已经 比过去进步了，你又长大了，那个巧克力不再成为诱惑你的东西了。最后我们也谈到说，我们要胜过这个试探，我们要揭开魔鬼的谎言。特别在第二个魔鬼试探耶稣的第二个试探是很荒谬的，他说我把天上的万国的荣耀指给你看，我要给谁就给谁。魔鬼说的是不是事实啊？你们觉得是事实吗？所有的荣耀都在魔鬼手里吗？他在说颠倒的话，本来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是不是？他是万主之主，可是魔鬼既然说这个东西是我的，我要给谁就给谁，你拜我的话我就把它给你。所以魔鬼的很多的试探背后是个谎言。概括而言，无论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挥一些的影响力，让我们很挣扎的，其实不过是魔鬼所编织的谎言。那要戳破谎言，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要了解真相，你要了解，回到圣经里面去了解这个真理。所罗门在传道书当中曾经就说过，眼目的情欲很吸引人吗？肉体的情欲很吸引人吗？今生的骄傲很吸引人吗？他说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这个是所罗门说的，因为所罗门他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他所有的东西他都见识过了，他也尝试过了。他说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世上的事尽多如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长存的。这是彼得，使徒彼得说的。因为世界上的事，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这是个真相。约翰告诉我们说，这神的道才是永远存续下去的。今天也许我们在试探当中会失败，会跌倒，不过你也别忘记，你在试探当中的得胜与失败也都会一并过去，因为它都如草如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如果你失败了没有关系，就让它过去吧，因为它也跟草一样，它也跟花一样。你得胜了，那也让它过去吧。只有主的道是长存的。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的是第四章的下半的部分。那下半的部分当中，其实跟上半这个是整个有联络的。那整个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有些关联性，它的关联性在于是耶稣出来正式服事之前他的整个的预备。那如果你有圣经，我把这个点先串一下。第四章的三个的不同的部分，它的串联的点都是圣灵在起主动的引导的作用。那第一节讲到说，耶稣是被圣灵充满，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受试探。而到了14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所以耶稣被圣灵充满，他很有能力在加利利行了很多的事情。而耶稣他的老家原来成长的地方是在拿撒勒。16节讲到耶稣来到拿撒勒他长大的地方，然后呢，他读了一段经文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今天的点题就是喜年。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其中一个又读到主的灵，就是圣灵在他的身上，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的经文。那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喜年，到底喜年为什么耶稣会在这个地方读这段经文，并且路加特别做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稍微留意一下，路加在记载第四章的内容的时候，在编排上的时候，他特别有选择性的组织的。第14节、第15节的经文谈到了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事情，他只是节列而过。在路加的这个编撰的这个角度来讲，在第4章耶稣出来服事的事情，有两件事情是重要的，是整一服事预备的，一个是胜过试探， 第二处是讲到耶稣在拿撒勒读的这段经文，他认为是更加重要的，这些的重要性比耶稣在加利利变水为酒更加的重要，原因是他把整个福音的内涵给解释了出来。那到底如何解释这个福音的内涵呢？耶稣要透过禧年这个角度跟福音把它给连接起来，在旧约当中上帝给以色列人的这个的诫命、先知的应许跟今天的应验把它给结合在一起。所以当耶稣读完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就做了个讲解，这个讲解非常的简单，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那怎么说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的整个的圣殿的时期，耶稣的那个时候犹太人的会堂，他们有一些的背景，有一些的规矩。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习惯，他们安息日会在会堂里面祷告、唱诗、读经。那除了诵读经文之外，会有一些的拉比，拉比就是教师，会讲解旧约的经卷。在当时还有已经设立了一些旧约经文的经课，就是每个礼拜都会安排好请一些弟兄来读这段经文，读完之后请他来分享一点感受，比如说上个礼拜是英奎，下个礼拜是 Jack， 然后接着就是建明啊，就是一个安排下来，每一次读的经文是刚刚好的。了解这一点很重要。那什么意思呢？耶稣必须在那一个安息日进入拿撒勒的那一个会堂，刚好安排读的经文是那一处经文。明白我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耶稣他已经知道了那一个安息日拿撒勒的会堂必须读那个经文，是安排事先安排好的。有以赛亚书的这一处经文是整本旧约里面唯一的一次提到福音的，这是我查过旧约，查过整个整卷的旧约搜索的引擎出来，只有一次提到福音，而耶稣就在那一个安息日进入会堂，刚好就人安排他读了那一处经文，他做了一个讲解。而了解这个背景就变得很重要了，那就变得很，这段经文的重要性就变得很奇怪了。那为什么会是这一个呢？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它跟这个后面讲的福音有什么样的一种联系？当耶稣读完这处经文的时候，他的讲解超越了所有拉比的解释或者一些其他的弟兄的解释。他说的是这个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拉比从来不会说这样的话，拉比会说什么呢？哇，上帝啊真好，上帝啊爱我们，上帝给我们有这么伟大的应许，我们盼望这个来到，是不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可是耶稣却说今天这个经已经应验了，没有一个拉比会讲这样的话，也没有一个弟兄会讲做这样的解释。这个是有权柄的人，因为耶稣知道他在说什么，他知道他要带来的福音跟旧约的关系。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需要补充一点点我们的知识的储备了。那首先这个禧年到底是怎么来的？那禧年在耶稣之前大概1400年，摩西五经里面给以色列人有一个这样的规定，如果你有圣经，你有圣经你翻开利未记25:8-17，我给大家读这个经文。利未记的25:8-17是讲到旧约的禧年的记载，有一个禧年是怎么来的。他说你要计算7个安息年，就是77年，这便成为你的7个安息年，共是49年。当年7月初10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第50年你们要做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各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第50年要做你们的喜年，这年不可耕种，地要 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喜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产。这喜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你们若卖什么给邻居，或是从邻居手中买什么，彼此不可亏负。你们要按喜年以后的年岁向邻居买，他也要按年岁收成卖给你。年岁若多要照数加添价值，年岁若少要照数减去价值，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敬畏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总而言之，利未记的整个二十五章回去看，都是在讲上帝借着摩西设立的喜年，意思是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生活的时候，会有生活的第五十年，就是他们的喜年。其实上帝给以色列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的节期的安排，六天工作，第七天是休息，就是安息日。那这是每一个周的。那安息年呢，就是说七年，第七年，六年工作，第七年是安息年啊，你的地可以分享安息。那七个安息年呢，就安息年的安息年呢，之后呢就是喜年。而喜年跟安息年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它可以使人得释放，做奴隶的让他们回家，欠债的不算了，有人把地给卖的，把这个地还回去了。我们要了解一点，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生活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实行过安息年，更不要说喜年，他们没有实行过。所以安息年的目的是要让地享安息，安息年整年不工作，让地可以好休息。而喜年更加比安息年还更加的重要，它就显得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影响，而喜年会改变整个社会经济很多的方面。最重要的突出的地方是说什么呢？奴仆要得自由，被卖的土地要归回原主，不要让贫穷的人永远没有机会翻身。所以上帝借着摩西跟他们讲，提醒那些富者不可为非作福，要没有怜悯之心。所以所有的欠债到了喜年就清零，土地不可以永远的卖，理由很简单，所有的土地都是属于上帝的。所以整个喜年的这个结构是会让整个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跟其他的国家的子民是不一样的。可以说喜年会改变很多人的生活的方式，这个是喜年最初的记载。而喜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带来的自由，让奴仆回家。那到了七百年之后，换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就预言了整个喜年继续的实现。以赛亚当然知道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国家里面从来没有实行过喜年。以赛亚书他曾经预言说，犹太国当时国家还没有被灭亡，他们将要被亚述被巴比伦掳走，被他掳走。所以以赛亚也预言他们将来会回归。所以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一到三节是这么说的，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人，或作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好，这边讲到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这个恩年就是指的是喜年。所以说以赛亚书这个地方，一方面它是回顾过去上帝在利未记二十五章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将来会有个喜年，他用这个喜年是说将来你们以色列人会被掳走，但是掳走之后呢，有一天会被得释放。这个释放是什么呢？为奴的得释放，就是喜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可是我们留意哈，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引用的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的经文。耶稣读的这个经文讲的就是以赛亚书将来所预言的真正的禧年，是耶稣基督来到了。耶稣基督把福音带到我们中间来，他真正的实现了以赛亚书的预言，这先知书的预言。所以一方面，以赛亚书所预言的是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归故土，重建家园，他们因着奴仆的身份得以释放自由；另一方面更指着是耶稣基督他将来所要成就的事情，他要把禧年真正的带到我们当中。这个是表明禧年到福音至终有一个关联性，这也把整个旧约跟新约给关联了起来，也帮助我们理解耶稣所传的福音的意义。奴隶得以自由，贫穷的人有福音给他们，我们这些在罪恶当中受屈压的人呢，将来得以释放。所以福音就显示出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不单单是要除去罪恶，除去自私狂暴，也除去那无怜悯的心。这个整个对资本主义世界来讲，这个逻辑来讲，这个完全很颠倒的事情，一个残酷的竞争竟然引入这种恩典跟怜悯的计划。那回到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看福音的国度。那到底耶稣所讲的这个福音的国度，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整个的重点是在讲喜年，不过谈喜年的时候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词是穷人 the poor， 在利未记二十五章关键词也是 the poor， 上帝有一个怜悯的心肠，他关心了贫穷的人。不过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 the poor 通常贫穷的人，社会底层的人，是整个时代整个社会抛弃的，不重视的，没有地位的，没有声音的，发不出声音的人。那可是他不等于是说是个解放神学，好像说只要穷人 得公平得正义 就是对的。穷人另外一个经文讲的是说，这些穷人他们到底会得到什么东西呢？他说有福音传给贫穷的人，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另外一个字得释放跟得自由，其实在希腊文里面是同一个字，他讲的都是经历救赎跟拯救。也就是说这些穷人他们会经历救赎跟拯救。那现在问题是说，来了，我家里有房有车，我应该不算穷人吧？美国的税收也没有把我放在穷人的这个行列里面，那是不是我就不是这个对象呢？不是这样的。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第一条，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你看那个英文哦， The poor in spirit， 这才是真正的对象。也就是说真正的贫穷不单单是一种物质上的贫穷，物质上的缺乏，而是说在灵里面的缺乏跟贫穷。那什么意思呢？所以耶稣所讲的这个福音的国度，他把利未记二十五章所说的喜年所关注的对象，那贫穷的人转化成为一个在灵里面贫穷的，也就是说这些贫穷的人得以自由，得以释放。耶稣的意义乃是讲到说，我们这些被罪恶捆绑的人，我们将以得到自由，将要得到释放。而这个就把喜年跟福音的关系连接在了一起。喜年是讲到奴仆得自由，穷人得照顾，他们领受白白的恩典和怜悯，因为这些贫穷的人，孤苦的人得到照顾，他们得以回到他们的产业，对整个社会整个社区带来极大的喜乐。所以英文中 jubilant， 他中间抱怨的伤痛的不再有了，大家享受一种和平的关系。 这是整个社会喜乐的东西。而福音呢，同样是在讲自由，而这个自由不单单指的是喜莲所说的经济上的、身份上的自由，它更进一步，福音宣告我们从罪恶当中得以释放。耶稣透过他在家乡拿撒勒的分享，传递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福音的国度来到了。这个福音所带来的整个的信息，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释放、拯救。还记得我第一次跟大家讲路加福音第一次讲的时候，整个路加福音的主题吗？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说什么？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回到整个路加福音的一个主题的一贯性，福音来要来拯救释放我们这些人。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没有奴隶制度，或者我们很少见到，可能还在非洲或者是某些偏远的地方，可能还有部落还有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就没有这样的，所以我们不太理解作为奴仆不自由受压制他们的苦，我们不太了解一个奴隶被释放他的那种喜乐，他的那种生命的改变对于他的意义。我听过我爸爸妈妈那一辈的人讲过，数十年以前 在中国大陆，人们被鼓励向那些地主啊、财主啊宣泄他们受压迫时候的痛苦，那土改嘛，这土地把它分掉了，那个很有地的、很有财产的啊。不过这种宣泄，重获自由心声的宣泄，并没有转化为爱、饶恕和感恩，塑造的是另外一种仇恨，这个是很可惜的。可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喜年哦，他们重获自由，他们是对上帝感恩的，他们有个具体的对象，他们没有变成一种恨，没有变成一种阶级的斗争，他不是变成这样子，他变得是对上帝的感恩、恩典跟怜悯。而这个恩典跟怜悯就是一个福音所内核所包含的。喜年也好，福音也好，当罪人在罪恶的重压当中重获自由的时候，那种喜乐、那种喜悦，是你跟我都稍微知道一点的。如果你真正经历重生的喜悦的时候，你应该感觉欢呼雀跃，曾经压迫你的那个罪恶今天已经被挪去了，因为我们在这一个境况当中，在基督里面获得的新生，我们不需要去恨什么人，也不恨什么对象，但是我们对于上帝、对于耶稣基督的怜悯的感恩，有一种美好的回应。我们要说的是，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他讲到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的所代表的包含的福音的意义。所以耶稣来，他把福音带到了我们中间来。所以他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呢？他不单单是经济上的，而是整个罪恶当中的一种自由。所以今天这个福音的国度，我们要说的是，这个福音的国度是有限度的实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因为我们的罪性还没有完全的除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看见教会那种完美，很可惜哈。不过这也是上帝允许的，但是教会还是跟外面的组织有很多的不一样啊。那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当中，他们所绽放出来的那种信任、那种委身是不一样的。可是请帮我看下一个 PPT。 可是圣经在新约的后面有一个永恒的完美的国度，那叫千禧年。是不是千禧年是一个完美的永恒的这个福音的国度将要被展现？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这个启示录二十章一到六节就谈到了整一个魔鬼被捆绑的情况。他说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有和一条大链子。他抓住那条蛇，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要把他捆绑一千年。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所以很多人把他认为说这个是千禧年。无论有，尽管有些神学上有人认为有千禧年，有人认为没有千禧年。总而言之，耶稣再来的这个时候会带来一个千禧年的国度，他表示的是一个完美的永恒的一个福音的国度，完美的展现。那如此，我们再看下一个 PPT。 如此我们就看到整个的旧约到新约，原来有一个这样的美好的计划。在利未记里面25章记载了禧年，700年之后，大概700年之后，以赛亚先知一方面回顾禧年，一方面又展望耶稣基督的来临。大概又是700年之后，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4章的时候，他就讲到了恩典，以赛亚书的这个预言终于实现了。将来我们盼望，不知道什么时候耶稣基督还要再来，那是一个千禧年完美的这个福音的国度。所以是整个旧约到新约有一个这样的融合一致的关系。而这个我们看见的，这个是福音的国度跟我们展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了解上帝是这样子设计的，用他的那一个恩典来释放那一些罪恶当中的奴隶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做出怎样的回应呢？我想在利未记25章，上帝透过摩西给以色列人他们禧年的时候，我们当我第一次读到禧年的时候是很早期的，我读到禧年的时候可能10-20年以前，我读到禧年的时候我很诧异，为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够施行呢？为什么以色列人不施行上帝这么美好的律法，让奴仆穷人可以得到自由呢？所以刚才我讲过，以色列人 在他们的居住地没有实行过禧年，他们连安息年一次都没有，所以他们要被掳走70年，让地可以休息。耶利米书曾经讲到，他们为什么要被掳走的数额是70年呢？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实行过安息年。70年是因为他们在那边生活了490年，70年乘以7就490年，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实行安息年，更没有实行禧年。我想最重要的是人的罪性跟贪婪，我们从来没有想让这个地，我们常常希望这地要多出一点，多结一点果子，可以多供应一点，我们让 GDP 多高一点点。你 GDP 到了月球上去又怎样呢？你还不是一样要死，你还是一样要面对人生的这个生命的痛苦。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贪婪，人的罪性所带来的问题，没有办法真正的实行。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今天的世界所运作的模式跟犹太人当时是差不多的，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因为今天整个世界要走的大方向，在很多方面都是背离福音的。正如安息年跟禧年为什么不能够实行，这么好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可是就是没有能够做出来，因为它有代价。你真正的要让地休息吗？可以 少那么多收成吗？你真正的要让那个人家欠你钱的那个还给他吗？把这个地还给他吗？这个曾经是我辛辛苦苦的把它赚来的，用我的小聪明也好大聪明也好把它争来的嘞，还是我一点一点辛苦的买来的嘞？你真的要让他出去吗？安息年禧年都有它的代价，福音也有它的代价。福音的代价在于福音要求我们成为一个穷人，这个穷人是邻里穷虚心的人，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感受到自己是需要上帝恩典的人。 福音告诉我们，他的代价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接受上帝的怜悯的人，因为上帝抵挡骄傲的人。福音要求我们成为一个悔改的人，福音要求我们成为一个要向这个世界说 no 的人，福音要求我们跟这个世界说，我不属于你，我属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国度里的一份子的人。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改变，除去我们的罪恶。我们去祷告。